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接着看创世纪第五章。但是如果要对当时的世代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可以把第四章和第六章先连起来，再回头看第五章。我们已经看过第四章23节24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所说的话：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圣经对该隐家族所做的记录就到此为止。可是你如果跳到第六章接着读，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也就是说，该隐子孙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强暴的屠杀的城市文化，并不局限在该隐的后裔，而是像传染病一样很快的就蔓延在全地上了。只是在这个疫情泛滥的同时呢，第四章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从这里，神为我们埋下了另外一条线，是与那个强暴的世界相对的，也就是在那个全地都往败坏里面堕落的环境里，不被大多数的人所注意的一条脉络，那就是有了一个亚伯的代替。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既然说赛特是代替了亚伯，那么也就隐约告诉我们，当全地不蒙神悦纳的时候，这里有另外一支的亚当后裔是像亚伯一样会蒙神悦纳的。这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的背景。这一章的实际内容并不难读，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好像神把该隐的事件以及它的影响暂时放在一边，另起了一个头，开始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人这个名字是神取的，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之中是尊贵的。为什么你不可杀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都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你怎么可以去杀呢？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那当然，前面我们说过，我们不晓得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待了多久。亚当和我们不一样，他不是从婴孩成长起来，他受造就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如果他在伊甸园待的时间很短，那么这130年呢，就几乎等于可以从他离开伊甸园之后起算。赛特生下来，他看见赛特长得和自己相似，而自己呢又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就得了一个灵感，得了一个启示，这个赛特是来代替用的。那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当你把这个一个形象样式与神相似又与人相似的儿子生在世界上来代替，我们当然立刻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因此这一段放在这里啊，是神救赎我们的心意，也是基督的预表。那么这个心意与预表一代一代传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创世纪第五章整个的内容和意义了。这里边的人名字你不一定能够背得起来，就算你能够背得起来呢，很多名字的意义已经流失了。拿这个从亚当到挪亚时代的家谱和前面创世纪第四章该隐七代的家谱比起来，就是这个家谱 对于每一代先祖的出生与死亡，在世上度过了多少年日，都一点不差地记录下来。而该隐的子孙呢，只记谁生了谁，因为那些人无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多长，在神的面前都是不蒙纪念的。而从亚当传下来赛特的子孙就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就是自己去列一个表，谁几岁生谁，又活了多少年。当你把这十代的子孙通通都列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惊奇地发现，从赛特这一条路传下来的，包括亚当，没有一个人是死在洪水的审判里。这就让我们更清楚地有把握知道说，这一章的主题呀，是为了预表基督的救赎，也是神对洪水以前那个世代所做的救赎的纲要。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头复习一下创世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每一章的标题重新抓出来，我们心里面就会更清楚了。神的话这样安排，这样记载，真是有意义的。第一章讲神，第二章讲人，第三章讲罪，第四章讲罪在世界的蔓延，第五章讲神的救赎计划，第六章神向世界宣告审判，对不对？那以后我们就会一再的注意到，固然审判的时间呢，是说到就到，对于世界上的人，那个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全地一切的人。可是实际上神有没有预先告诉他们呢？一定预先告诉他们。不但如此，在审判之前，神一定先预备了救赎。救赎不是在审判的灾难里面上帝从你旁边路过啊、哦，把你救起来，不是。救赎是神定义要审判世界之先老早就开始安排的一个周详的计划，它是可靠的，是非常稳妥的。在创世纪第五章这头一个救赎计划里面呢，你只要把几个特别的角色啊和圣经对他们的形容串联起来，心里面就会明白神要我们知道什么。除了前面所说的求告耶和华的名，还有这一章一开头所说的代替，就是赛特之外呢，最出名的当然是以诺，亚当的七世孙。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就是与神同行的以诺。但是我们不要急着一看见这几个基督徒很熟悉的属灵字眼就立刻用一些大道理来打作文章，你不妨先仔细的读一读这几句话。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那你难道不会有个问题吗？他前65年有没有与神同行啊？显然没有嘛。你今年65了吗？70了吗？现在才开始与神同行晚不晚啊？不晚。而且与神同行是什么？是一种学习，是一种修炼，是一种与世隔绝吗？不，底下还有一句话，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不但他生儿养女，这个系统里面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也都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不是世界上的日子不要过，也不是把事物通通推在一边关到房间去祷告。与神同行是在生儿养女之间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走，而且与神同行300年。那你说与神同行300年这多难呐、啊？请问与神同行300年与与神同行1天有没有区别啊？ 从时间的累积上当然是有区别嘛，可是从实行上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无论是生儿养女的琐事，还是在这个受咒诅的世界上劳苦忍耐，你都是一次只能够过一天。不但一次只能够过一天，而且一天里面你一次只能够过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有的人累积起来到300年，有的人呢可能只累积了3天就被主接去了，是不是？那至于他是活着被主接去还是死了被主接去，其实不是这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与神同行。那以诺当然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例子，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也把他提了出来，他把这个以诺的同行啊，被提啊，叫做被接去，这是很美的三个字，神把你接去了。什么是接去呢？就是你还没到他那儿，他先到你这儿来了，只是当他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你得同他一起走，这个叫与神同行。有一个传道人他这么说，很有意思，上帝每天来陪以诺散步，而且每天走的距离呢是越走越远，有一天走得太远了，走到神的家，神就对以诺说，留下吧，别回去了。这很可爱是吗？除了以诺之外，还有一位就是拉麦，第4章有个拉麦，第5章也有个拉麦，这两个拉麦相当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坐下来把他们两位好好的比较比较。该隐家的拉麦说话，赛特家的拉麦呢也说话。他说什么话呢？他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首先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啊？信心的话，对不对？这个孩子才生下来呢，根本还没长大，他就已经说了，这个操作劳苦受咒诅的地，受咒诅的世界，将有安慰是从挪亚带进来的。这个安慰也可以翻译成给我们安息，虽然不是同一个词，但是和创世纪2章2节那个神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是类似的意义。再连一次，从求告代替到同行到安慰，这不但是神对赛特家族的记载，更是他在这个救赎计划里边所藏在其中的途径、方向与目的。这虽然是一段漫长的过程，这里面也仍然是充满了操作劳苦，但是人如果守住他的家庭，在这个受咒诅的世界里面，凭着信心生儿养女，忍耐等候，那么神必定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结局。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呢，这一章圣经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今天普遍的现象，无论你是在中国是在美国，凡是对主比较有心的门徒，就一定会有一些感叹与担心。担心什么呢？觉得我们自己的儿女啊，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恐怕对于主的认识比不上我们，而我们呢又比不上我们上一代，更不要说我们的孙子曾孙了，是不是？可是你看亚当从赛特到挪亚传了10代，如果你把我们刚才所讲的亚当、赛特、以挪士、以诺、拉麦、挪亚连成一线，你就会看见他们和我们相反。我们呢可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更不认识神，他们呢一代比一代更敬虔，一代比一代更认识神，直到挪亚进方舟。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单与我们比起来很奇特，你就拿他和后来的以色列人和大卫的子孙比起来， 都会觉得这个家谱了不得，这是一家人时代的见证。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后来就再也找不到有时代这样的人拿出这么漂亮的成绩单，更别说我们了，是不是？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诀窍？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得这样好，而我们做不到？他们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要辛苦，要困难的多得多。他们所面对那个社会人类败坏的情况，也远远坏过我们今天周围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思想的题目啊！也许在里面暗藏了一些启示，是我们可以拿来学习、拿来借鉴的。我们不妨这样想想啊，今天我们教导儿女，每个礼拜把他送到教会上主日学，希望我们自己和他都一样啊，一年读过圣经一遍，是不是？再去购买各种各样的有趣的生动的教材来教小孩，希望能把他们教好。可是无论是亚当、是以诺、是拉麦、是挪亚，他们都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所有的讲到底不会超过创世纪的一章到创世纪的五章，他们居然就能够繁衍出这样时代的敬虔家庭，这怎么回事？在这里我只再拿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讲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提到的，耶和华怎么样亲自出面代替亚当和夏娃来管教该隐，并且在那一次的教训里面，他清清楚楚地把问题的中心向该隐指出来，就是罪这个字。那一段话虽然不长，却是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教导儿女最重要的金科玉律。我们应当让他们从很早就明白，有一个罪活生生的在他的生命里边，是与他一同成长的，是一刻不放松的，是只要找到机会他就慕念你，他就伏在你的门口想要胜过你的一个可怕的势力。每当你发怒，每当你心怀不平向该隐变了脸色，那就是你需要向你的儿女讲明罪这个人类天敌的时机了。他尤其是在你行得不好的时候最容易显露出他的真面目，就算你暂时还打不过他，你也一定要辨认他。这是我们一生无论是勉励自己教导儿女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准则。还有呢，前面说过这一个家族和该隐的家族不一样。该隐说他受了神的咒诅在地上漂流，那就表示他不但离开耶和华的面，他也离开了亚当的面，他像一个浪子离开他的父亲，而且再也没有回头。亚当到挪亚却不一样，在那个充满强暴败坏的世界里边，他们成了一小撮的人。这些人呢，照这里能够对每一个人什么时候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年才死的记载看起来呢，这时代的人大概是在一起的。这和我们今天的观念很不一样啊！孩子大了要让他干什么？让他远走高飞，去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或者到北京上海去打天下去，要在这个世界上扬名立万，而不是尽量的与家人靠近，在一起做末世的见证，对不对？这也是值得我们去重新考虑的一个方向。尤其现在有各样的方便和进步，再加上网络的发达，你的孩子不一定要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几年见不了一次面才算是成功的发达的。不，向来家族的正常现象是守在一起，这个时代的敬虔家族若不是守在一起，而是分散在 该隐的，以及那个全地都满了强暴，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世界里边，要他们去各个单打独斗啊，恐怕就没有办法生出像易诺、像挪亚这样敬虔的子孙为神所用。我们再讲一件，就是开头的时候和您建议的，把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按着年代的顺序，每个人什么时候生儿养女，什么时候死，通通表列下来，那你就会发现了、不单他们都没有死在洪水里啊，尤其重要的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以诺因着信被借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请问谁找他？该隐的后代会找他吗？那些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上古英武有名的伟人会去找他吗？谁找他？他们家族的人会找他。他为什么要与神同行300年？为什么不是30年？因为你看看你自己所列的这个表就知道了。以诺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连亚当都还活着。亚当死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亲眼看见以诺与神同行大约200年。以诺被主接去的时候，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当然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父亲与神同行300年。以诺的孙子拉麦呢，至少也看见这个祖父与神同行100多年。唯一没有看见以诺与神同行的就是挪亚。而以诺被主接去的时候，除了亚当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包括赛特、以挪士，都明明的看见。这个叫做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不单是他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全家的人上上下下都看见了这个名证，知道说神向人回心转意了。他的家人找不着他，知道他被主接去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伤心吗？害怕吗？不，一定带给他们家极大的复兴。所以拉麦才会因着信指着挪亚说出那样的话，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可是现在耶和华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就是什么？我的爷爷以诺被神取去了，神喜悦他。往后我们就看见了挪亚整600岁进方舟，在那以前120年，他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在洪水以前120年，当他蒙到这个指示的时候，以诺早就被提了，从亚当一直到以诺的父亲也全都死了，还剩下谁呀？挪亚的爷爷马土撒拉和挪亚的父亲拉麦，加上挪亚的3个儿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这一家人在地上所做最后的见证。一般我们只是想挪亚和他的儿子建造方舟，预备各样的食物，其实很可能是4代的人，挪亚的父亲、挪亚的祖父都一起在建造这个巨大的工程，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然而在挪亚进方舟之前，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是在洪水来临以前死的。好了，我们这章就讲到这里。盼望这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家谱啊，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反省，深刻的震撼，让我们也能够因着信有所预备，有所建造，并且这个预备与建造呢，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的。